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今天又回到，我用回到这个字，因为今天早上跟玉芬开车来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说好像又在回到家的这种感觉。这次我们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这边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还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去年八月，所以一下子十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今年我们的服事跟往年比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比较多的时间我们都在外地。我自己的母会 RCCC，我最后一次去是去年12月，现在已经6月了，我都还没有机会回去跟我们的母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那很碰巧今天有机会回到我第二个娘家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 CCMC。 下礼拜我会在我们教会分享信息，所以接连着两个礼拜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回到我们在 Triangle 这个地方的不断的support 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带到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很高兴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而且今天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所谓的父亲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敬祝在座每一位父亲真的是父亲节快乐。我们也求神纪念我们在座父亲的辛劳，我要特别说我们都会比较感恩母亲的辛劳，但是其实父亲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辛劳，求神特别祝福，盼望给我们在座的父亲有更多从神来的爱智慧，帮助我们能够在家真的是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父亲。特别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英文说 role model， 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源头，他供应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身心灵一切所需，他更是我们的导师，不断地引导我们走人生的义路，正确的道路。那作为一个父亲呢，我相信天父最在意的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家庭不只是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各自的家庭，更是在神里面这个父神的家。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希望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思想，说怎么样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我们开始以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父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你让我们不只是肉身从母腹怀胎，你就认得我们，认识我们，为我们预备生命的意义，为我们预备永恒的道路。虽然我们滥用了神你所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如羊走迷，但是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真的像一个牧人一般来寻找我们。今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父神的家中。主，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你更盼望我们生命真的是能够得着你所当初为我们创造设计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不只是要我们享受在父神家的丰盛，你也盼望每一个神儿女，我们的家也成为你爱的导管，成为你一个祝福的源头。今天早上盼望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重新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盼望不管是我们各自的家，不管是我们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所分享的，求主不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谈到家庭呢，这几年来我常常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其实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可能我以前都没有听过的，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字，叫做原生家庭，英文叫做 Family of Origin。我们常会说家庭就是家庭，什么叫做原生家庭呢？原来它是要区分说我们自己做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当中这个家，跟我们结婚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叫做新生的家庭，我们就叫原来的叫做原生的家庭。因为今天的我们和今天我们所组成的家庭呢，都会受我们过去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原生家庭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常常是不好的影响。举例来说，儿女们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父母，他 他们长大之后呢，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有样学样，他们也会变成非常严厉的父母。但有一些人呢，他们有非常严厉的父母，但是长大之后，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被这样子带大的过程的方式，所以会变成非常放纵的父母。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人都有罪，那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坦白说，我们得罪最多的常常都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最亲近。我们不只是受伤害，我们也常常在家庭里面会伤害我们最亲近的这些家人。那我们人常常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状况之下，我们都非常非常渴望有爱，但是呢，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或是无法给予这样子的爱。特别是怎么样的爱能够让我们的家是充满了这种所谓的有真正完全无条件牺牲永久的爱。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温馨的家。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有许多的知识、经验、才干、智能，甚至在我们的专业上非常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温馨充满爱的家。今天呢，我想我们回到神的话语，诗篇127篇，盼望从这一个诗篇当中一起来学习如何建立我们的家，如何来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常会混淆建造家庭跟建造房子，其实这两个是不同。英文一个是 home， 我们的家庭，一个是 house， 我们的房子，英文都是 H 开头，但是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要预备要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要结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会找一个新的住的一个地方。那不管是租，那特别是说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开始买一个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房子的经验，不管是租不管是买，我们有没有曾经走过一个房子然后说，哇，好棒的一个房子，我好喜欢的一个房子。我们可能会很心动，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去拥有这样的一个住处，或者能够搬进去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拥有一栋房子并不是自动能够 就把这房子成为我们的家。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每天回到家，我们现在会不会说，哇，好棒的一个房子，我好喜欢的一个房子？不会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回到家，我相信我们很盼望能够说的一句话是，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一个家。我们不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这么觉得，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家人，我们的儿女，他们回到家，他们也会说，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这个家。但是今天我们回到住处呢，是回到家的感觉，还是回到旅店旅馆的感觉？另外一个 H， 那个叫 hotel， 这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坦白说，在我一生当中，我住过最豪华的地方呢，是我去印度出差的时候。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要住那样的一个地方，是我的 manager 就帮我订好了，我就去。等到那边要 check in 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五星级的，真的所谓的 luxury 的一个超级豪华的旅馆。整个那个旅馆呢，就像王宫艺术品，像植物园一样。而且要进那个旅馆呢，还要经过 security， 像机场一样。一进去，就有一个人很亲切的带我去 check in， 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然后他就带我到我的房间去。我是第一次说进到旅馆的房间，他花了，我不是夸张，真的是花了15分钟在帮我介绍那个房间。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房间，所有都是用平板控制，用什么控制，那非常豪华的一个房间。15分钟过后，我说要拿小费给他，他不收。他不止不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你的 personal butler， 你随时摇一个铃我就来。我说 personal butler 这个词我只有在电影里面听过，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还不曾经有过所谓的个人管家来帮助我。那到了那个地方，隔一天要去 我去要去做 training， 去那边的 IBM 做 training， 那不知道怎么去，本来就叫计程车啊就好了，结果那边没有计程车，那边只有那种三轮马达车，那个 Bangalore 那个地方。那我就跟我的经理讲说怎么办，他说租车，租车，我说左边我不会开，我只会开右边，他说你没有关系，你去租，我去租。租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印度租车是跟着司机的，所以我不用担心我开车。然后那是非常有经验的司机，他每天去都走不同的路，下雨没有下雨看时间，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最快到那个机场。所以我在那边两个礼拜每天就走不同的路去公司，我从来不知道他怎么样走的，但是他总是能够让我到那个需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不只是有 personal butler， 我还有 personal driver， 在那个地方两个礼拜时间。到了晚上要去吃饭啊，发现那是一个很豪华的 buffet。 那我不说晚餐，晚餐没有什么稀奇，是隔一天早上我要去吃早餐的时候，是那种 buffet， 大概100多样菜的 buffet。 第一天去他确定了我的名字之后，我稀奇的是从那天开始我在那边两个礼拜他都不会再问我，但因为他就认得我这个人，他称呼我的名字，他不只知道我喜欢坐哪里，我喜欢喝什么，我喜欢吃什么，对于我的很仔细的这些个人的这些东西他们都知道，我不用讲半句话他们都帮我服侍的服服帖帖的。但是我讲那么多要说什么呢？坦白说我在那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我的家，或是希望那是我的家。其实在那两个礼拜当中呢，每天我想的是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今天我们希不希望不只是我们的家，而是我们每一个家人呢，回到家的时候都会说，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这个家。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认识的人当中，他们大部分的情况，像我在公司的同事或是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不想回家，他每天都不想回家，他们宁可待在公司里面加班，他们宁可待在学校里面，他们甚至会去健身房健身锻炼身体，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随意逛逛，但是他们就是不想要回家。丈夫不想回家面对不断啰嗦抱怨的妻子，妻子不想要回家面对脾气暴躁自我中心的丈夫，儿女们不想回家面对忙碌很会发号施令，英文叫做 bossy， 却不了解自己的父母，父母也不想回家面对老是出状况惹麻烦阴阳怪气的儿女。没有人喜欢回家，我们知道要建造一个温馨充满爱家人喜欢回来的家并不容易，我们需要付上很大很大的努力跟代价，才能够把我们的房子成为我们的家。但是对我们神儿女来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建造这样一个温馨充满爱的家，我们神儿女有一个温馨充满爱的父亲天父，他要跟我们一同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家。诗篇的27篇一开始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虽然这边讲的是房屋，虽然讲的是城池，但是我想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上面。今天我们是按自己的意思，按自己所想要的，甚至按自己我们的梦想去建造我们的家，还是让神来与我们一同建造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 We can build a gorgeous house, but it may never become a home. 我们可以建造一个非常豪华华丽的房子，但这房子从来没有人可以保证可以成为一个温馨的家。一个房子是用许多不同的建材所建造起来的，那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建材来建造我们这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呢？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是 peace， 平安或是和平。没有一个人喜欢回去一个吵吵闹闹一天到晚在那边吵架的一个家，儿女不会想回去，其实刚刚讲的夫妻父母没有人喜欢。我们能不能让神的平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主，也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主？第二个呢，是一个愿意彼此 interact， interacting. 虽然家里有人，但是回到家，彼此完全没有互动，冷冷冰冰。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我今年结婚30年，很感谢神为我预备一个很好的妻子，她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我特别要今天要提到一个让我很温馨的地方。这30年来，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每一次每天回到家的时候，我车门一打开，她一听到，不管她在做什么，她都会放下她在做的事情来帮我开门，开那个车库接到房子那个门。我感动到一个程度，当我离开我的职场，开始我在家里以后，我就想说，好，我也要这么做。要开始做才知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回家，因为我知道只要他在家，一回到家他就会到门口来迎接我。不过感谢神，我们的家很小，所以不用跑太远的地方。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家人在什么地方，真的。常常要用 Facebook 或是用这个 WeChat 去找说你现在在哪里，这房子太大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互动，有互动 interacting 这样的一个家。那这个互动是因着彼此关怀 caring，我们彼此在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今天如何，我们能够彼此 caring 之外呢，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彼此了解。每天早上我们到了学校，到公司，我们的教授上司他们总是问我们说，哎，那个 assignment 做好没有，那个 project 进度怎么样，我们谈的都是事情。我们常常回到家的时候也是在讲说，啊，饭煮好了没有，炒割了没有，衣服洗了没有，账单付了没有。我们父母亲见到小孩子说，功课做了没有，勤练了没有，房间收拾了没有。坦白说，我们大部分的互动都是在讲事物，我们没有在谈彼此的关系。用一句话说，我们是谈事不谈心的。我们现在人跟人的关系，即使教会我们同工碰在一起，我们第一个就是，哎，待会要如何如何，我们都谈事不谈心的。我们盼望能够在乎彼此，关怀彼此，能够了解彼此，我们看看能不能知道说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我知道不容易，因为要讲出心中想的可能要有很多的 warm up， 平常的 relationship 关系到一个程度，我们才会讲我们心中所想的。而且不止心中所想，我们希望能够知道他们所感觉的 feeling。 而且我们常常是会就说对跟 right and wrong， 其实很多的 feeling 没有 right and wrong，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现在感受到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去想要知道彼此我们心中想的，我们所感觉的。其实我跟玉芬，我们最近每一年秋天跟春天两季我们都会回去台湾。我们回台湾反而我们不在一起的，因为他回去照顾他90岁的母亲，我在家照顾我87岁失忆的父亲。然后其实在台湾我们在一起交集很少，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在美国，我们还可以打电话回来可以讲。我们两个人在台湾的时候忙得不得了，彼此讲话的机会都没有。这一次的春天，我们有一次还在中山北路的咖啡厅约了，我们在那边约会，没有想到说结婚30年还在约会。不过我们真的是要谈什么，谈心，谈我们的感觉。事实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很感谢神，今年我们去很多地方分享信息。有一个地方 Charlottesville， 上个礼拜去 Charlottesville， 很多人说，哇，开车到 Charlottesville 很远。我说是很远，去4个小时回来4个小时，但是感谢神，我们有8个小时关在那个车子里面谈心了，谈心。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音乐，听诗歌，我们上个礼拜去跟回来没有听一点歌，我们都在谈心。但是平常我们在家，我们会不会去知道说对方所思所想呢？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而且知道了以后，我们又很喜欢去 judge。很多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但是我相信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分享过很多次，我们家人最重要的角色不是当 judge， 不是说哔哔哔犯规，你错，你错，你错，你错，而且也不完全是做教练。当然儿女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亲要 coach， 要教他们，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教练这个角色，我们最重要的角色是当啦啦队， 不断的去给对方加油，去安慰，去鼓励，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今天一开始我谈到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也不得不谈到在家庭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ingredient， 就是要原谅。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用刚刚所提到的，大家知道这些建材我们自己有吗？没有，这些建材都要从哪里来？从我们的神那里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把父神摆在我们家的中心，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建材来建造我们的家。那用这些建材所建造的家呢，会是一个很温馨，会充满爱，而且呢会很 strong。 我用一个字叫做 bonding， 我们这种 bonding 会很强。当我们家人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 peaceful， 得安息，得喜，得平安，而且我们会觉得 secure， 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当有一天我们要再离开这个家，不管是每天早上，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希望都能够再重新得力 refreshing。 大家希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家？我还是说需要把父神摆在我们中心才可以。我再问一个更进一步，大家希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团契？希望。 Again， 再一次，唯有父神在我们的家做主做王，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家。所以第一个我们盼望今天所学的呢，是记得建造看守的是谁，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建立一个本于父神彼此相爱的家。你会说中信，你讲这些有一点 too late， 太迟了，现在我们的家并不是一个这样的家。其实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愿意，神能帮助我们，不只是建造。如果现在大家要开始建立一个家庭，我们往那个方向去。但是如果今天已经有一个家，我们还可以 rebuild， 就是重新建造，重新建立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其实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不断的在做重建的工作， rebuilding。 有另外一个英文字我很喜欢，叫做 restoring。这是神原来的心意，我们 mess it up， 我们没有把它做好。但是就像那个窑匠，他做坏了，他又用同一块泥，他还是继续在那边建造。所以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会帮助我们，他的 specialty， 他的专长呢，就是 rebuilding， restoring。 盼望我们心中再一次归向神， it's never too late，绝对不会太晚。让我们记得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面前来建立这样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碰到我们的家，想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能够供应，能够来喂养。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身为父母亲对一个家庭的首要责任就是要养家糊口。当别人问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答说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最多的时间，我们最多的精神，最多的劳力，我们的才干能力，我们都是投资在拼命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在工作的时候，每次问我同事说：“哎，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人。”但是我看他很少回家的，很少回家。到底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有一个借口，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说我们忙都是为了爱家人的缘故。当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抱怨说：“你爱我们，但是你都时间不给我们。”我们当然还会说这个很大都很熟悉的话：“哎呀，你不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这么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这些我们都听过，说不定我们都说过。但是我们会这么努力工作，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家吗？其实我这次回去台湾，看到台湾的社会，我这次回来看到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努力的工作，很奇怪，我感觉到他们努力工作的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忧虑， anxiety， 其实有些人明明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那个不安全感，总是有那个忧虑，就是说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还想要存更多，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忧虑，我们为我们的将来忧虑，我们为我们的健康忧虑，所以我们总觉得说还不够，我要继续的工作。我们日常生活食衣住行是没有错，我们需要有 financial， 需要有这些经济的 support 支持，但是我们在想说要车子要房子有房贷，儿女的教育费用，我们还要度假探亲的旅费，我们还要 回国内啊、我们的医疗费用，我们年老退休的需要，我们想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忧虑 anxiety， 我们就会有压力，会有 stress， 我们就更会超时的工作，叫做 overtime 去工作。但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我们因着忧虑压力超时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只发现没有解决我们的忧虑压力跟超时，反来带来更多的忧虑压力跟超时的工作，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常常说为了要家庭工作，我还是说我们是因着忧虑压力工作，这个时候原来的这个所谓的 motivation 为家里工作这件事情早就不知道我们丢到哪里去了，我们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个诗篇，他讲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他的枉然是因为下，他并没有明说，他只有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他想到为什么枉然，他有一个 keyword 是 anxiously 什么 working。 今天我们需要工作没有错，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没有错，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工作，我们今天工作是带着 anxiety， 带着压力，带着忧虑，在那边不断的工作。所罗门王说枉然啊，枉然，没有用。但是只有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记得一件事实，今天供应我们家的不是我们，是谁？我还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今天我们不以为是父神在供养我们的家，大家都很熟悉那段诗篇的经文，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当我在建造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把父神摆在中心，大家知道吗，马上会有其他事物会成为我们家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工作，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金钱，这两个在一起，不是金钱成为我们家的中心，就是工作成为我们的 家的中心，这都 tangle together。 我们专业上的工作，我们家里的工作，甚至我们团契里的工作，常常会成为我们的中心。怎么样去存钱，怎么样去花钱，也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中心。但是这句话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把工作成为我们的中心，一切都是枉然。我们越多的工作只会增加更多的忧虑压力，我们更不能够安然睡觉。我们如果要享受安息能安然睡觉，首先要认清楚不是我们自己能供应喂养我们的家，而是只有我们的父神，他才是我们家的供应喂养者。今天我们即使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手上有很多的股票，我们还是感觉不安稳， We never sense secure， 我们还是不能够安然睡觉。今天即使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们还是感觉不安稳，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这个工作，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不能够安然睡觉。弟兄姐妹，这世上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只有神能够给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是我们自己供应我们的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小时候我爸爸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候我说要做什么做什么，我父亲就讲一句话，谁出钱就听谁的。其实今天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要养家糊口，另外其实是跟着钱来的，所谓的这个 power，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听我们的，所以我们非常努力在工作。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谁是一家之主？是我们自己吗？其实我们大家都听过那句话，我到很多弟兄家里、弟兄姐妹家里面去，上面都有一个牌子写着谁是我们家之主， 基督是我们家之主，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自己来做一家之主，特别我们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我们还可以把圣经拿出来，以弗所书妻子要顺服丈夫拿出来说，儿女要听从父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要顺服谁，我们也要顺服神啊，我们上面还有神，我们常常要我们的儿女顺服我们，但我们要他们顺服我们，还是我们要他们顺服天父呢？我们要他们顺服的是谁？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神，坦白说我们的儿女绝对不会顺服我们，他们也绝对不会顺服神。我们的做父母常常会刚刚讲的说谁出钱就听谁的，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说的，在家里面跟每一个家人跟我们的儿女，我们需要说的是神供应一切给我们用，所以我们要听神的，我们要听神的。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本来就要顺服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儿女们听我们，倚靠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可靠的吗？还是我们能够让儿女了解，今天我们对将来不会担心忧虑，是因为父神是我们一家之主，让我们全家一起来倚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台湾的教会认识一位弟兄，那时候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其实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后来他结了婚，就生了两个小孩，其中那个小的儿子 IQ 非常非常高，在台湾就被就是认定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所谓的一个天才。然后有人就说你在台湾可能会埋没他，所以就鼓励他说到美国来接受特别的教育。所以他那时候全家四个人就搬到美国来。我自己来美国的时候，我去 Virginia 去看他。其实他来到美国以后，因为他在工作上很多事情不顺，他并不是过得很好。其实他的工作有些时候有，有些时候没有。那他当然也是希望他的小孩持续能够上一些特别的学校，接受特别的教育。真的，我跟那个小孩在一起，真的是非常不平凡的一个小孩。虽然个性上还是一个小孩，但是我们知道他非常非常聪明。他怎么做呢？他平常在做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什么事情都是四个人手牵手拉手祷告。他们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父母儿女手牵手祷告。他跟我说有一次他们到一个程度，就是家里完全没有钱了，银行没有存款了，他太太来跟他说米缸没有米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华人在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连米缸都没有米了怎么办。那他们夫妻两个人相视，他不知道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他的小儿子来跟他说，爸妈我们祷告。好，他们四个人又在那边手牵手祷告。他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叮咚，邮差来了，有人送了一个 register 的信来，里面一张支票。然后他一打开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儿子跟他说，你看我跟你说吧，祷告。这位弟兄跟我说，他那一天他觉得他对这个儿子非常非常放心。放心不是因为他是一个 IQ 很高的天才儿童，他放心的是当他这么小的时候，他就懂得依靠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家里的小孩？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的父母亲到年纪到一个程度，我们开始会想，我要留什么给我的儿女 legacy， 我们都会想这个问题。华人想的都是房子、股票、钱财、基金。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真正能够留给我们儿女的是什么呢？我很喜欢这段以赛亚书所讲的，为父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神的信实。 Each generation tells of your faithfulness to the next。 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不是我们能够为儿女预备什么，我们都听过富不过三代，现在不用三代，一代就没有了。我们再给他们更多的金钱，这些财富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因为这些金钱财富不是我们人能够赚来，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我还是要说，谁在供应喂养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能不能把儿女也带到神的面前，不是要他们顺服我们，我们一起学习顺服 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供应喂养我们家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盼望能够全家一起来学习信靠父神，让我们的家是一个得以安息的家。 The rest only God can give， 这个安息只有父神能够给我们。下一个，对于儿女，我们有一些家庭开始有儿女，我们需要认清这个事实，托付赏赐我们儿女的是谁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家庭除了夫妻关系之外，还有父母儿女的关系。今天我们全世界各地都在面临少子化的问题。美国他们早期有一句话叫做 DINK， 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s。 很多人越来越不想要有小孩，他们觉得说儿女是多余的，是麻烦的，是花钱的，是负重担的，是劳苦的，是会影响我们工作事业的。很多人觉得儿女是liability 债务，他们从来不觉得儿女是 asset 产业。但是所罗门王在这边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产业，是神所托付我们的，他给我们的赏赐。这里的产业在 NLT 的英文版本，他用 gift 这个字，恩赐，如同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健康、生命，这些不是我们自己拥有，这些是父神给我们的。同样，我们的儿女也是神给我们的 gift， 并不是我们自己拥有，而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这里又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赏赐 reward。 如果真的我们把儿女当作是神的赏赐，我们绝对不能跟儿女说笨、没有出息、丢脸、不如别人、不是我们家的、出去。我们不会对赏赐说这样子的话。如果他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如果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会接纳，我们会顾惜，我们会好好珍惜他们。很多的时候，当儿女来找他的父亲，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去找你妈妈，爸爸正在忙，去找你妈妈。如果他妈妈也在忙，他会说啊，我妈妈正在忙，待会再来找我。以前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再提醒一次，美国他们做研究说，在美国的父亲平均一天给他们的儿女的时间只有15分钟。他们做调查研究，真的每一天父亲给儿女的时间只有15分钟，但他们更仔细的去做研究说，这15分钟当中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英文叫做 meaningful time， 37秒。37秒，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一天花多少的时间在滑手机、在网络上、在 computer、 在我们这些生活当中。今天我们的小孩他们自己花多少时间在 computer game、 在电视、在 YouTube， 我们都知道他们叫低头族。37秒，怎么能够期待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时间分出来。我们会把时间摆给我们的工作，摆给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给服事。我觉得儿女也是神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托付的工作之一，我们需要把时间分别出来给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华人父母呢，一旦有时间跟小孩子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看不顺眼，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所谓的 lecturing 说教。其实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给小孩，不是跟他们说话，给小孩子时间要做什么？要听他们说话。但是我们都不甘寂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忍不住那个安静的时间。小孩子不会一开始跟我们讲话的，他们既然不讲话，我们就开始讲话。 No， 我们真的是要养成一个习惯，从小愿意去听他们讲话，而且不要一下子就开始 lecturing。我们真的要去听他们讲话，去听他们心里所想的。我最近父母亲年纪大，常常打电话回去，玉芬马上可以分别出我是在跟我父亲打电话还是跟我母亲打电话。跟我父亲打电话，我打电话，哎，爸爸你好吗？然后从此呢，他就听不到我讲话了。我是指说玉芬就听不到我出声音了，因为在那边可能半个小时，我就一直听我爸爸讲话，我只能在那边嗯啊啊，然后啊我，然后我插不上嘴，然后就继续这样子。他马上知道那是我跟我父亲在讲话。 我跟我母亲呢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我不知道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讲话是怎么样。其实我的父亲五年前失忆，你要说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跟我父亲谈心。我们一直到谈事，一直到他失去他的记忆之前，我们还是在谈事。他还说你工作要如何，你服侍要如何，什么样等等等。但在儿女的眼，在父母的眼中，儿女永远长不大。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我父亲可能从来不知道我怎么样子想，他从来不知道 how I feel。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会不会给我们的儿女听他们谈心？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就是让我动心，他说父母是为儿女们失败的时候存在的，不是为他们成功的时候存在的。我们儿女打电话来，可能跟我一样，我只是报好不报，就是坏消息我不会报的。因为从小我们的 pattern 呢，我们只会报喜不报忧。但是说真的，我们父母亲，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是为儿女失败的时候存在的，我们不是为他们成功的时候存在的。他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愿意听他们谈心吗？如果现在没有，以后也绝对不会有。我们一定要开始。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的图，他说我们花时间跟小孩子在一起，远比花钱在小孩子身上更重要。我们今天都花很多钱给我们小孩，但是 spending time with childre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pending money on children。让我们记得托付赏赐我们儿女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盼望好好珍惜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的，他们两岁三岁四岁很可爱，一下子就会过去的。真的每一个他们成长的过程，一过去就不会回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珍惜，记得托付赏赐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好好珍惜我们的儿女。今天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的呢，是为了谁？是为了谁？前面都讲到是谁是谁，但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讲说 ，for whom 是为了谁？今天我们教养儿女，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谁？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小孩。今天我想用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能不能来思想，我们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是为了谁？我们刚讲到说，他既然是把儿女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我知道要带领小孩子成长不容易，因为我们从生养开始，生育、养育，但是还有一个是教育，这三个都是神托付给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箴言里面所讲的，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要生育，我们要养育，我们要教育。今天我们生了不养，我们给别人养，给我们的父母养，请人家来养。我们养了不教，不是说不教，我们是给别人教。我的意思是说，送到学校，送到最好的学校，送到教会，我们父母亲自己不教的，我们都要给别人教。大家知道别人教的是什么吗？大家知道今天在学校里面花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吗？在中学，在高中，甚至到大学去，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只管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学校，最贵的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在管说人在教养我们的小孩是在教养什么。我今天要鼓励弟兄姐妹，不是说要 homeschool， 我不是这个意思。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 resource， 时间、呼召、感动。如果能够 homeschool， 感谢神；如果不能够 homeschool， 没有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参与在生育、养育、教育，而且是为了谁？不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托付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能不能为了神好好的来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 谈到教育呢，我们华人的想法总觉得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教养小孩总是希望把他们书读好，其他的不要管那么多。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图表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台湾的一个人所做的一个图表，他讲到说欧美人才的养成呢，他学前重视的是生活管理，小学重视的是环境探索，到了国中开始培养他们的梦想找寻，到了高中生涯抉择，到了大学能够实务的能力去培养，这是欧美的人才养成。但是华人，包括在美国的华人，我们的儿女是怎么样养的呢？学前读书考试，小学读书考试，国中读书考试，高中读书考试，等到他们自己去读大学了，他们一下子需要学这么多的东西。难怪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去读大学失落的一群，因为他们在小时候我们父母亲没有让他们去按部就班的来学习他们所需要学习的，我们只管的读书考试。这不只是国内，不只是台湾，甚至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面，我们对小孩的教养养成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改变，我们要把神当作我们家的中心。如果是神是我们家的中心，我们如何来雕塑来装备我们的儿女呢？回到诗篇二十七篇，他讲到说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所中的箭。好，我们就用箭这个字，我们盼望能够悟出我们怎么样子来雕塑来装备养成我们的小孩。我们要谈各有三个部分，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来。第一个，请问大家，箭要造箭，有一个箭，造箭这个箭分成哪三个部分？箭头有一个毛，对不对？然后一个箭身，还要有什么羽毛在后面，那个叫做箭尾。第一个呢，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箭头一定要把它磨利。如果是钝钝的，即使它飞到它要去的地方，它附着得住吗？附着不住的。所以我们对小孩，我们要让他从小要被磨。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父母亲，我们在台湾称作妈宝，叫做草莓族，我们舍不得我们的儿女受苦，我们从来不磨的，甚至磨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说老师你怎么这样，你老板你怎么这样，别人怎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儿女去受到磨练，这是对他们有好处的。我们要帮助他们接受一些磨练，而且在个性上也能够接受一些磨练。在美国我们可能很在意 IQ，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他们在申请人的时候，他们看的不是 IQ， 他们看的是什么？EQ， 我们的个性，我们是不是经过切磋琢磨，有耐性，有定力。如果我们舍不得儿女受苦，我们很多事情都父母亲帮他们做，帮他们担当，让他们不会遇见任何逆境困境。他们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啊，真的。在台湾有一个同学最近来，他跟我说他在 interview 的时候都是妈妈跟着来的，他说妈妈跟着来他一律不采用，他一律不采用，他怎么用呢？今天很多人非常保养顾惜我们的儿女，但是真的我们要让他们去接受磨练。如果没有磨练，我还是要说到了达目标他也没有办法附着的。第二个，健身我们在高照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修直，因为如果这个没有修直的话，飞的时候会乱飞的。当箭要飞直，一定是要把它修得很直。我们现在讲到说他们的这些品格，他们的个性这方面，我们需要去帮他修直，帮他修直，雕塑正直的品格。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我也很喜欢那篇文章。他这么说，他说与其帮助小孩有好的成绩，倒不如帮助他们有好的习惯。今天我们在家里在意的是成绩，但是倒不如帮助他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这篇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者，但是他是用 general 的方式在讲儿女的教养。他说如果他们有好的习惯， 自然会有好的成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好的成绩，是他的一生神怎么样使用他。但是我还是说，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有一个修直，雕塑一个正直的品格。最后谈到健尾，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健尾呢？要有羽毛。我们知道要有这些羽毛，飞的时候才能够平衡，而且能够飞得长远。如果没有这个羽毛的话，它飞不远，而且会飞歪掉，不能够保持平衡，飞没有多远，力道没有了，就掉下去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要培养他们平衡的能力。我们要帮助儿女像健伟建立平衡生活的能力，他们在学习、生活、运动、睡眠、经济各样的时间运用，甚至是金钱的运用，我们帮助他们会去使用。我最近还是说看到很多的父母亲，他们儿女的 schedule 都早就帮他们排好了。真的是听看过一篇报道，他说如果父母亲把小孩子的时间安排得越妥当，这小孩越以后更不会安排他自己的时间。但是妈妈跟他说，哦，去学琴，去做这个，去做这个，去做、这个、等到有一天离家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使用他的时间。今天我们需要从小我知道很多父母亲压岁钱拿到了，会让小孩子让他去管理。有一个小孩一天到晚跟他妈妈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妈妈只能说 yes or no。 但是有一天他在路上，他捡到在台湾捡到一笔钱，他说当然是先拿到那个警察叔叔那边去，后来没有人来领那个钱，所以他们说那个钱就给这小孩子了。妈妈就说，这钱你捡到的，那没有人给你。他说从那天开始，他跟妈妈说要买什么，他就说你就用你那个钱买，他就要想好久。他每次要买什么就陷入常考，如果是妈妈爸爸妈妈的钱，他当然要，但是用他自己的钱，他开始就在想，我这个钱要用到什么地方去。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小让他们去平衡他们的生活？有一天他们要离开的，今天我们再多的帮助他们，有一天他们要离开。那谈到射箭，我们射箭的时候有三个姿势。第一个姿势呢是拉弓，拉弓搭上那个动作就是拉起来。如果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来说呢，这是给他们 motivation， 到时候要飞当然是他们自己飞，但是我们给他们一些激发他们的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拉的时候呢，不能太强也不能够太弱，如果太弱它飞不远，太强呢弓会断掉。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激励他们，储备他们人生的动力，拉弓。第二个呢，当然是瞄准，要往哪里去。这个瞄准呢其实是一个大的学问。今天我们父母亲都会帮儿女瞄准，问题是今天我们儿女帮助儿女看到他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大家没有想过。我们从小我们父母亲给我们定的目标就是上好的学校，多好，高知识分子，找一份好的工作，很有很好的收入。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他们所谓的美国梦，追求财富、名誉、权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以为这些是幸福人生。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儿女定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按照别人给我们定的，我们也把这个目标带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 somewhere 我们需要 break 这个 chain。 我们都读过那个经文，应当怎么样我们要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怎么样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帮儿女定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们不帮他们定，世界会帮他们定的，不用 worry。 但是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如果这个儿女我们是为父神来雕琢装备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看他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这边讲太多，但是很简单的，我们生存意义、人生目标对神儿女来说就是四个字：容神益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讲，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儿女在建立这个人生目标？我读到刘志雄长老写的一本书，他里面说，今天很多的父母亲为他们的儿女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很平安、很听话，让这个孩子能够很用功，能够很会读书。他说很少听到有弟兄姐妹为他的儿女祷告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认识主，更爱主，能够更多被主得着，能够更多被主使用。我们很少这样祷告。 今天我们帮他们定的人生目标，我们定的人生目标是这世上的人生目标，不是父神的人生目标。今天我们怎么样帮他们定人生目标呢？但是对于很多父母亲来说，其实最后一个功课是最难的。大家知道射箭、拉弓、瞄准，最后呢，放手，射出去了，射出去了。我读到一篇文章，他说，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要离开。我们有没有体认到这一点？剑跟刀不一样，要用刀的时候我们要抓得越紧越好，特别是在格斗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掉。剑不一样，剑在拉完弓瞄准完以后，我们就要 let go， 我们就要放手，让我们的儿女去奔跑人生的道路。我们都会去看创世纪第二章，人要离开父母。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很喜欢这段经文，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但是等到我们儿女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装作没有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跟着都一直跟着，我们都还要 control。 我的父亲，我刚刚讲到我父亲， 我还是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父亲爱不爱我这个问题。我知道他爱我，但是他爱的方式是，我到了40岁，到了美国，他70岁，有一天我要他来美国找我，然后我们出去回家路上，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待会转一个弯，那就是我的家。我爸爸好感慨哦，说哦，这是你的家，原来你的家在这里，你的家已经不是我们台湾那个家了。我那时候已经结婚好久好久，他70岁了，然后我父亲就很感慨说了一句话，说好吧，我不再管你了。隔一天星期一我去工作上班的时候，我跟我同事说，我同事一副吓呆了，到了这个年纪你爸爸才说不管你，他说我高中以后爸就不管我了。当然我们有文化的差异，但是今天我不是在讲文化，我是在讲神的心意。我们放手是因为我们放他进到神的手里面去，把他放进神的手，让他出去。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管，我们还是要鼓励他，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醒他，但是心态上我们一定要让他出去。只要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的儿女，他箭头的个性、箭身的品格、箭尾平衡的生活，适当的拉弓平衡，激励他们，帮助他们瞄准正确的目标，我们放手就不会担心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前面都没有做，当然我们不敢放，当然不敢放，这是一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所罗门王要用箭来代表我们的儿女，但是这是我能够想到我们可以学的地方。我们盼望在他们年纪还在家里的时候，年轻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好好教养。虽然我们中文用教养，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英文的翻译是用 direct， 帮助他定他的方向。 direct your children onto the right path， and when they are older they will not leave it。 帮助他定他要走的人生的方向，他当行的路，他到老也不偏离。在这里他从来没有说我们要陪我们的小孩走一辈子的路，没有 direct。 盼望我们能够放手，盼望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带领他一生的道路。今天我们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不是为我们自己，也不是为我们的儿女，是为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盼望我们能够忠于父神，能够雕塑装备的就是能够忠于父神，然后让我们的家呢是一个雕塑装备的一个家。今天最后呢，我在这个地方要跟一些弟兄姐妹坐在这边，他心里可能会这样子想，我现在又还没有结婚，我现在还没有做人家父母。有一些人会想说，我儿女早就出去了，早就放手了，还是说本来应该放还没有放，但是已经不在了。那我想最后我想跟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有最后的一个补充或是一个提醒。很多人可能跟我们一样，其实我刚刚说我们结婚30年，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小孩，在座有些人是单身， 有些人小孩已经出去了，我们 empty nest。 但是对我们来说，现在神没有托付给我们亲身肉身上有血缘的儿女，但是这并不表示神没有托付其他在灵里属神的儿女给我们。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照顾的属灵的儿女，今天神要托付给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所学的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家，在神的家照样都是可以用的，照样都是可以用。我们学基督的，这是保罗说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人之患号为人师，我们都喜欢当老师，但是保罗说为父的并不多。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来对待我们在教会里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暑假到了，马上八月九月，每一年都有一大群，以前是研究所，现在是连大学甚至高中，有很多的访学，这些不同年纪的学生学人会到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会用同样的原则来带领他们？其实谈到建立以父神为中心的家，可以说是我们肉身上的家庭，但是也用在我们属灵的家庭。其实我从这来到这个地方，我读 NC State 毕了业，在团契到现在，以前他们都叫我中信哥、玉芬姐，最近他们加了一个字，就是中信大哥。我知道我不再年轻了，已经三十年过去了。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自己老的时候，已经是八年前。那时候说，哇，美国的总统比我还年轻。就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美国总统比我还年轻，我知道我年纪大了。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一点点也让我觉得说年纪大了。为什么呢？刚刚看周报的时候看到说，很多的时候都称为廖中信弟兄，上面写廖中信长老。我在想说，大概我现在长得很老，所以开始叫我长老。感谢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意，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叫我中信大哥，虽然我知道不容易，而且他们平常还没有问题，他们的父母亲来的时候很难，因为父母亲比我们年纪还小，但是我们怎么称呼，这常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叫我们中信大哥、玉芬姐，特别是要叫玉芬姐。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教会分享信息，然后徐玉芬就愁眉苦脸来跟我讲，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是不是看起来很老？我说不会啊。然后刚刚有一个人叫我廖妈妈，他说我看起来像你妈妈吗？所以希望我们继续用传统的中信大哥、玉芬姐。我的意思回来，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没有儿女，但是感谢神，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儿女，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只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我们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记得建造看守的是为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本于父神彼此相爱。供应喂养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信靠父神得以安息。我们托付赏赐我们的也是父神，让我们感谢父神珍惜儿女。最后雕塑装备是为了我们的父神，我们忠于父神，我们雕塑装备我们的儿女。家庭是神给我们最好最美的礼物，盼望我们好好珍惜它，好好建造它，把它献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父亲节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家。主是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你不是只是呼召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你是让我们能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你自己做父神，你称我们为儿女，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家。主，让我们好好珍惜，特别是如果你赏赐儿女给我们，盼望我们好好的珍惜，好好为神来雕塑。今天在这边所分享的盼望，真的是让我们牢牢的记在我们心里，把父神摆在我们家的中心，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以父神为中心的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